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请问开菲尔酸奶独有几种益生菌发酵？
八种益生菌，八种益生菌发酵只有开菲尔。
完全正确，开菲尔酸奶营养好，吸收好，全面呵护更健康。八菌送健康，好礼开菲尔。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还去国外买这个油那个油吗？
龙力奇美丽小镇，
龙力奇蛇油果酸护手霜，工业4.0，蛇油和果酸完美结合，
让全世界爱上中国蛇油
护手霜，首选龙力奇。
这孩子他去学校的牛奶又没喝，哎呀，老坐第一排愁死了。
光喝牛奶怎么够？生长发育需要全面营养，试试黄金搭档吧。
哦，有用吗？
钙和铁搭档，骨骼更强壮。就像水泥和钢筋搭档，楼房建得更高。维 A 和锌搭档，增强骨细胞活性，促进生长发育。
那么好，这些营养都有。
是啊，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锌维生素，花一样钱补五样呢。
那我赶紧给他试试。
派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派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请问开菲尔酸奶独有几种益生菌发酵？
八种益生菌，八种益生菌发酵只有开菲尔。
完全正确，开菲尔酸奶营养好，吸收好，全面呵护更健康。八菌送健康，好礼开菲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秋天来到了，到处都是收获的丰收景象。秋姑姑一吹集合哨，好多水果都跑来了，它们是什么呢？好的，接下来先请你听刘安妮小朋友的朗诵《秋姑姑的集合哨》。
秋姑姑一吹集合哨，水果娃娃们都赶来了。你看，香蕉划着弯弯的小船来了，柿子和橘子提着红红的灯笼来了，石榴大大方方的一路跑一路笑，跑到终点还咧着嘴呢。苹果却是害羞的小姑娘，跑得全身发热，红着脸不吭声。而梨子一定是赶夜路来的，身上涂满了月亮的金黄。有这么多可爱的水果娃娃，秋姑姑真高兴。她不管走到哪里，空气都是香香的，甜甜的。
听广播的小朋友，秋天里收获的果实真是又香甜又好看。那接下来呢，又到了博士爷爷栏目了。今天博士爷爷栏目里，湖南长沙的汤小敏提出的小问号也是秋天里的小问号。他想知道为什么到了秋天以后树叶就会落下来呢？好的，马上进入博士爷爷栏目。
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很多小朋友都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每到秋天到来以后啊，随着天气一天一天的变冷，许多树的叶子就会慢慢的变成黄色的，或者橙色的，或者红色的。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这些叶子还会干枯脱落，所以小朋友们都会问，为什么到了秋天以后，树叶会落下来呢？其实啊，树木的落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每当寒冷季节到来的时候，全树的叶子就会枯死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像我们经常见到的杨树啊、槐树啊、柳树啊，还有银杏树、梧桐树，以及很多的果树等等，这些阔叶树的叶子都会在深秋季节渐渐地衰老，然后随着瑟瑟的秋风，枯黄的叶子就会悄然地飘落了。还有一种树的叶子，它的形状长得又细又长，像根针一样，所以人们就称这种树为针叶树。这种树的叶子啊，就不是在秋天的时候脱落，而是在春季长出新叶以后，老叶子才会逐渐的枯落的。而且啊，落叶也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时期，所以从外表上看，这些树常年都是绿绿的，因此啊，被称为常绿树，比如松树啦、柏树啦等等，都是这样的树木。那为什么到了秋天，阔叶树的叶子会落呢？因为秋天意味着冬天的来临，树木为了保护自己，而且还需要休眠，而越冬休眠的树木本身也需要营养。为了调节自己的体内平衡，很多树啊才需要把叶子脱落，来减少水分和营养的消耗，更好的储存能量，等到条件适宜的时候再重新萌发，长出新的叶子。另外呀，到了秋天以后，由于气候逐渐的变冷，水分供应不足等原因，造成叶子的干枯。同时啊，树木的叶片经过了一定时期的生理活动以后，细胞内也积累了大量的代谢产物，从而引起叶子细胞功能的衰退衰老，直到死亡脱落。植物学家经过研究还发现，植物体内存在着一种叫做脱落酸的植物激素，能够刺激叶片的脱落。随着秋天的到来，日光时间缩短，气温降低，脱落酸呢就会大量的生成，并且转移到有关的部位，促使叶柄和树枝相连的部位脱落层的产生，使叶子脱落。树木落叶呀，是树木对低温、干旱等气候条件的一种适应，也是树木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嗨，可爱的小朋友，你在听什么呀？
我在听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收音机里
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下面就是小朋友们最期待的听故事的时间啦。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先给小朋友讲汤素兰老师写的童话《爬到山顶去》。森林里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峰，名叫云霄峰。除了勇敢的老虎和灵巧的猴子之外，其他动物都没有爬上去过。动物们常常站在山下，抬头望着那高高的山峰，望着天上洁白的云朵，一会儿为山峰系上柔软的围巾，一会儿为山峰戴上毛茸茸的帽子。小长颈鹿说：我要爬到山顶上去看看。小山羊说：你爬不上去的，除了勇敢的老虎和灵巧的猴子，我们这儿没有谁能够爬上去。小长颈鹿不服输，他说：我现在就爬给你看。小长颈鹿朝山上跑去，山上根本就没有路，到处都是陡峭的石壁，有的石壁因为长期的日晒雨淋，已经风化成了松脆的石块。小长颈鹿的蹄子踩上去，石块便发出叉叉的声音，碎成小石片，稀里哗啦地朝山下滚去，仿佛在对小长颈鹿说：快回去，这儿危险。小长颈鹿害怕了，只好乖乖地退回来。小山羊说：
我早告诉你了吧，你爬不上去的，瞎逞能。
山羊妈妈安慰小长颈鹿说：你呀，别看这座山峰仿佛就在前面，其实要爬上去是很不容易的。
我听说呀，还要爬过七座山才能真正到达山顶呢，森林里没有几个动物能做到，你别难过啊。
小长颈鹿回到家里，看见妈妈在绕毛线球，妈妈把绕好的毛线球放进竹筐里，找出四根毛衣针开始织。小长颈鹿问妈妈：妈妈，你织什么呀？长颈鹿妈妈说：
孩子，我要给你织一件毛衣。
给我织毛衣？妈妈，你瞧瞧我的个子这么高，你得织一件这么大这么长的毛衣才行。
小长颈鹿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你这么一针一针的织，什么时候才能织好啊？
妈妈笑了回答说：我呀，只要一针一针的织下去，总会织好的。
长颈鹿妈妈问小长颈鹿：你今天上哪儿玩去了？
我呀，我今天去爬云霄峰了。
是吗？你真勇敢，森林里没有几个动物爬得上去，就是妈妈我也没有爬上去过呢。
可是我只爬了一小段就退回来了，我爬不上去。
没关系，明天再试试吧，说不定能爬得更远一点呢。
第二天，小长颈鹿和伙伴们一起玩，玩着玩着，他又抬头看着云霄峰，心里想：我要再去爬爬看，能不能爬得更远一点儿。 小长颈鹿又去爬山。这一次，经过昨天那些松动的石块的时候，它虽然还是有点害怕，但勇敢地跳过去了。它一直往上爬，甚至爬到了第一个山坳，站在那儿朝山下的伙伴们骄傲地昂着长脖子。他看见小伙伴们也一起昂起脖子看他。晚上，他回家告诉妈妈，他今天又去爬山了，比昨天爬得远多了，已经爬上了第一个山坳。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妈妈把自己织的毛衣拿来给小长颈鹿看，哈，妈妈今天已经织出了一个漂亮的衣领。第二天，小长颈鹿走出家门，在山坡上，他看见大象先生在用长鼻子运砖头。小长颈鹿问大象先生：“
大象先生，您运砖头干什么呢？”
大象先生说：“
我呀，要建一座新房子，就建在这里，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来。”
地上还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块砖头，小长颈鹿想象不出来一座能住得下大象先生的房子该有多么大，该用多少块砖头才能建成呢？大象先生说：“
建我大象住的房子，也跟建小兔子的房子一样，只要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垒，就能建起来的。”
大象先生问小长颈鹿：“
你去干什么呀？”“
我去爬云霄峰。”“
爬云霄峰？哎呀，这孩子，你疯了吗？在我们的森林里，除了勇敢的老虎和灵巧的猴子，没有谁能爬上去。尤其你们长颈鹿，腿那么细，脖子那么长，特别不适合爬山。”
小长颈鹿自信地说：“我只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肯定能爬到山顶。”就这样，小长颈鹿每天去爬山，它每天都比前一天爬得更远一点儿。它刚开始爬的时候，两腿发软，心里害怕的砰砰直跳。慢慢的，他觉得自己的腿有劲儿了，胆子也大了许多。有一天呀，小长颈鹿终于爬到了山顶。他站在山上往下看，能看到整个森林和环抱着森林的辽阔草原。他能看见遥远的地平线上金红的落日像一个小小的圆盘，而森林里的大湖呢，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小长颈鹿穿上了妈妈为它织的毛衣，大象先生呢，也搬进了山坡上的新房子。
青菜和水果，我今天学会了一个字，姥姥夸我真棒。我今天在幼儿园给老师摆小雨凳了，老师夸我是小帮手。我在听小喇叭，你呢？
收音机旁边，亲爱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此时此刻，在电波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呢，又到了听系列儿童故事《小朋友上学了》的时间了。今晚呢，我们来听第14集《校长来了》。小朋友周佳彤见到校长了，他会怎么样啊？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跟以往有些不一样的是，今天不是小朋友在操场上找到了小哥哥，而是小哥哥在操场上找到了小朋友。
哎，小朋友！
小哥哥站在人群里喊他。小朋友听出那是小哥哥的声音，连忙把头转过去。
小哥哥，你怎么没去踢足球？
他问道。
今天不想踢足球，
小哥哥回答。小朋友又问道。
小哥哥，你怎么没去踢毽球？
今天也不想踢毽球，
小哥哥再回答。说完，他们就都笑了起来。小朋友想了想说，
小哥哥，你能跟我一起玩吗？
好啊，小哥哥答应了。他们玩什么呢？他们玩导游带着游客参观校园，因为小朋友说学校里很多地方他都没有去过。小哥哥像导游那样在前面带路，说，
来，请你跟着我走，你要留神哟，千万不可以中途离队。
如果小哥哥手里能举着一面旗子的话，他就更像导游了。小朋友乖乖地跟在小哥哥身后，他们走进了操场西侧的绿化带。绿化带就像一座小型的森林，里面有很多种树，还有鲜花。哎呦喂，小朋友赞叹起来。
请看，这是我们班认养的松树。
小哥哥指着一棵挂满了松塔的松树说，
再往这边走，就是3年6班认养的柳树。
小哥哥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一棵树接一棵树地介绍着，介绍过了树，他还介绍花。离开了绿化带，小哥哥说要带小朋友去图书馆和阅览室看一看。这可太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1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呢。小朋友很激动地跟在小哥哥后面，他一路小跑着，一点也不想离队。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图书馆的大门口。小朋友问，
我们可以进去吗？
可以的，小哥哥说，但是里面不可以大声喧哗。如果你实在想说话，只能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
好的。
小朋友马上降低了音量，声音小的只有小哥哥一个人才能听见。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图书馆。这里有一个接待大厅，左边的屋子里是一排又一排的书架，书架上摆着数不清的书。右边的屋子里就没有那么多的书了，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桌子和椅子，四周的墙上镶满了木头隔板，隔板上放着一本又一本的杂志。
小哥哥贴着小朋友的耳朵说，左边是图书借阅室，右边是阅览室。
这个时候，一个人影从他们身边闪过，
是校长。
小朋友看到了校长，转身就想跑。小哥哥却很大方地说，
校长您好。
校长回过头来微微一笑，
许一平你好。
问了好，校长又继续朝前走去。他走进了阅览室。天呀，校长认识你！小朋友觉得很不可思议。小哥哥指了指自己身上佩戴的胸牌，原来胸牌上面写着他的班级和姓名呢。小朋友忽然也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胸牌，可是一年级的胸牌什么时候才能发下来呢？他正想着这个问题，小哥哥拉了拉他的衣袖，他让小朋友往阅览室里看。透过阅览室的玻璃窗，小朋友看到校长坐在其中的一张大桌子前面，翻阅着一本杂志。哦，原来校长喜欢看杂志呀！小朋友自言自语地说，他满足地笑了起来，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知道了校长的秘密。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左手代表着方向，它不会向困难低头。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右手，右手代表着希望，它不会为挫折发愁。
元八喜太子奶双核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菱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菱让美好来临。
这孩子带去学校的牛奶又没喝，哎呀，老坐第一排，愁死了。
光喝牛奶怎么够？生长发育需要全面营养，试试黄金搭档吧。
哦，有用吗？
钙和铁搭档，骨骼更强壮。就像水泥和钢筋搭档，楼房建得更高。维 A 和锌搭档，增强骨细胞活性，促进生长发育。
那么好，这些营养都有。
是啊，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花一样钱补五样呢。
那我赶紧给他试试。
恒洁智能坐便器，六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匠心情怀，健康环保。生活家地板就是爱恋家。
装修要豪华，就用金丝玉马，金丝玉马瓷砖。
妈妈为啥又送脑白金来？
脑白金帮奶奶年轻态。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发布，将填补我国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空白。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出台意见，推动婚恋交友平台实名认证，严打婚托婚骗。机舱内手机将解禁，安全不必一刀切，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无法实现。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直播中国。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示范。
长虹启克人工智能电视 Q5N 只需一句话，让家里的电器